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喝茶这个听起来温和日常的词，在中国却有着一种独特的含义。当人们说起被喝茶，通常指的是被警方或者国宝请去谈话。这种约谈未必带来法律层面的后果，却往往意味着警告、威慑和压制。过去喝茶似乎是人权活动者维权律师的经历，但在社会管控日渐收紧的当下，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成为了被喝茶的对象。他们可能只是因为一次翻墙，可能是在社交媒体上说了某句话，可能只是关注了某位政权不喜欢的人。这一期节目，我们邀请了三位经历过被喝茶的普通人，分享他们各自的故事。当你被请去喝茶，你会面对什么？这种以谈话之名行惩戒之实的方式会对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与这种恐惧共处，甚至克服它？ Emily 你好，你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是一个前媒体从业者，然后现在是无业游民的状态。
那你能不能先大概讲一下，就是你喝过几次茶，分别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喝茶的呢？
我应该算喝过两次，第一次是因为我在 Twitter 上面就是骂习近平，然后被喝茶。第二次是因为当时有一些网络上声音很大的社会行动，然后跟小伙伴就想一起去参与，结果还没有参与就被警察找上门了。
那你能不能先谈一下，就是你第一次喝茶，当时是什么时候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细节是什么？
我第一次喝茶是应该是在2018年2019年左右。我一开始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因为推特上的言论被喝茶。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是大学刚毕业，刚参加工作，我算是对政治有一点关注，但是其实并没有真的参与到任何的，不管是线上也好还是线下也好的这样的一些行动里面，只是在网上看见一些让我很不爽的新闻，我就转发一下就骂一下这样。当时我在上班，然后就接到一个电话，电话对面就是一个语气特别凶狠的一个警察，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叫我去某某某派出所，然后说要跟我了解一下情况。当时一个是我因为没有经历过，觉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电信诈骗。我想了一下，因为我就是真的就是我没有想到推特上发的那些东西会直接被关注到，因为我的推特账号粉丝特别少，我就要求电话对面的警察跟我说具体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来找我，他就不愿意在电话里面跟我说，他就一开始就是语气很不好的跟我说，我找你是因为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然后我就真的不清楚呀，
就更像电信诈骗了是吧？
对，我也确实不清楚，我就希望他告诉我他的警号，他也不告诉我，他就跟我说找你的是别的部门，就是没有警号。其实那个时候我隐隐约约的有联想到说可能是因为在推特上的一些发言，但是我也不确定，我就还跟他争执了一会儿，他就跟我说你就直接到那个什么什么派出所，那个派出所的地址是你直接地图上可以查到的，你也不用担心就是我把你骗去别的地方，反正你只要来派出所就能找到那个谁谁谁，你就说来找谁谁谁。我跟他可能在电话里面也就是僵持了大概有半小时吧，他的语气一直都是那种非常的强硬，不容那个拒绝的。他还跟我说就是我现在叫你来主动来找我们，这个事情可能还有商量，如果我们去你工作单位找你，可能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就闹大了。当时觉得没办法，可能就必须还是得去一趟吧，当时就跟公司请假了，然后去派出所找他了。进去之后就是我报了他的名字，而一开始接待我的那个人还就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然后他问了他的同事就知道了我是来干嘛的，就把我带进一个调解室里面。那个调解室里面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有一个摄像头，我的手机什么的也都还没有被交上去。我去的路上，实际上我可能猜到是因为就是 Twitter 上面发的东西，我就把我的 VPN 删了，把我的 Twitter 的那个 app 也删了，然后我的账号我都当时都还舍不得删，我就直接把它设成私密。我就感觉其实 做了一些毫无用处的一些保护措施。我坐在那个调解室里的时候，我还通过我的微信跟我的朋友联系呢，我还跟他们说我被警察找了。我其实当时在那个调解室里面是比较紧张的，在我的感受里面就是我在那个调解室里面坐了好久，没有人来理我，也没有人来跟我说怎么回事。过了很久之后就进来了三个人，其中有两个是比较年轻的，可能30几岁40岁左右的男性警察，一个是很明显年纪比较大，可能有40-50岁的这样的一个男性警察，感觉就是他们的领导吧。他们三个也都是没有穿警服，感觉也没有拿什么什么执法记录仪之类的设备吧。其中一个年轻的男的是负责做笔录，另外一个就是主要负责问我，年纪比较大的那个男的就扮演一个男的的角色。
什么意思？解释一下。
就是很像一个皇帝一样坐在中间，然后就摆出一副那种不怒自威的那种感觉，看上去就是很难的。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年轻的警察，他是主要负责就是问话的。他一开始就问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找你来是为什么？我就说我不知道，然后他就拿了一叠打印出来的 A4 纸，我瞟了一眼，他没有给我看，就是我瞟了一眼，我就看到上面是我的一些推特的截图，然后我就大概就是确定了是因为什么一个事情来找我了。当时他们就是在我的面前就开始就问我说，这个推特账号是不是你的？我就说是，然后上面曾经在什么时候发表过一些什么样的言论，比如说，然后他们就开始把我的推特一条条的念给我。然后当时我觉得非常的尴尬，就是我不是觉得恐惧或什么，就觉得非常尴尬，因为我觉得我的推特内容就是不是一个很适合被公开念出来。
你能举例子吗？
比如说就是有一条，当时可能就是因为一些让我觉得很不好的新闻发生了，然后我非常的困惑，可能是有一些伤心吧，各种各样的情绪，然后我就发了一条推特说为什么我要为习近平流眼泪之类的。然后当时就是那个警察就他就把这条念出来，我觉得超级尴尬，他就那种用那种非常困惑的语气问我说，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我能够感觉到就是他是真的很困惑，就是他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带着疑问的在问我说，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当时就说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多愁善感的人，我平时就是很喜欢哭什么的。还有一句就是，其实那句我就是在骂习近平，就是很直接的用了一句脏话骂他。
他们念的时候怎么念呢？
他们念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是一条一条念下来的，念的那一句的时候就念到习近平三个字，然后就停了，后面那句脏话就没有念出来。但是因为我自己发的嘛，我知道后面那跟的是习近平，我当时就是非常的尴尬。那个年纪比较大的那个男的警察他就非常生气的跟我说，就说你自己看看你自己说的是些什么话。我就也不敢动弹，就是不敢接茬，就没有说话。但是就是能够感觉到其实他们就是至少那个年纪很大的那个男警察他是非常的就是生气的，
他是真诚的生气是吧？
对，是真诚的生气。这一轮过了之后，他们又开始就是在问我说你的这个账号是什么时候注册的，是因为什么原因注册的。我一开始就说我是因为追星。
真的吗？真的是追星吗？
确实也是追星，因为我的那个推特的内容可能和政治和骂习近平相关的只有可能20%不到，然后其他的内容就确实是在追星。
他们看得好仔细是吧？
对，然后就还问我说你的 VPN 是从哪里下载的，因为我去之前我已经把我的 VPN 那些全部都删掉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 VPN 也不是我自己下载的，是我大学的时候我男朋友帮我下载的，然后男朋友也分手了，他现在也出国了，联系不上了，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给我弄的。当时那个警察他就是收了我的手机，然后他就说让我在我自己的手机上把我的那个推特账号登录一下给他看，因为当时我已经是就是那些东西都删了嘛，然后我又刚好说了 VPN 是男朋友弄的，然后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弄，然后我就借此机会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下这个 VPN 啊，我搞不懂这些东西，我已经删了，我就是登不上去了。然后那个警察就是我觉得超级荒谬，就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荒唐的经历之一，就是那个警察他 就跟我说，你在百度上面搜一下 VPN， 会出来很多免费的软件，然后有一些软件可以有免费的时长，你就可以现在下载，就可以有免费的 VPN 可以用。觉得超级荒唐，就是我在一个派出所里面被一个警察教怎么用 VPN。当时他还给我推荐了一个 VPN 叫熊猫 VPN。
哦，真的是熊猫吗？国宝。
对，我就跟我身边所有人避雷这个熊猫 VPN， 我说你们一定不要用，因为这个是警察给我推荐过的 VPN，
是一个国宝推荐的一个叫熊猫的 VPN。
是的，
太有意思了。就大概你们聊了多久？
嗯，其实时间我也没看时间，可能不太估计的很准，是在就是中午吃完午饭之后接到的这个电话。等我从派出所出去的时候，已经是到下午的饭点了。
当时年纪很小，面对警察的时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是害怕吗？你能再接下来谈一下第一次喝茶对你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小吧，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其实打从心底里面觉得我也没干啥呀，我就是骂了一下习近平。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个喝茶之后，嗯，我会感觉到我没有遭遇到什么实际上的伤害，就比如说他们也没有去我的工作单位找我，我没有因此丢工作，我的家人或者是什么的也没有因此受到威胁。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里面有太多荒唐和荒谬的部分了，我甚至就是我会很主动的跟我身边的朋友去说这件事情，但是都是以一个比较开玩笑的语气去说。我去说的时候，大家真的就是会哄堂大笑，就是会觉得这个事情太有意思了，觉得它太搞笑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影响，但是其实在后来慢慢的生活里面，我是慢慢的感觉到其实这一次它还是给我有蛮大的一个影响。就比如其实这个事情过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吧，当时是跟一个朋友，我们两个合租住在一起，有一次又是我在上班的时候，他就打一个电话过来，他就在电话里面语气非常严肃的问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又干了什么？我就说我没干什么呀，我以前也没干什么。他就说你是不是又在网上说了一些什么，就是想真的没有啊，我的推特那个时候都已经就是删了，就消耗了。他跟我说他接到一个电话，就是一个社区警察说第二天要去我们家。当时我们两个也就非常的惶恐，我们就到处就是真的在想我们到底做了什么，然后在想是不是因为前阵子从香港有买了书回来呀，是不是书的问题呀，然后就连夜把自己家里面觉得可能有风险的书然后全部拿去送到别的朋友家去了，然后第二天就是很紧张的坐在家里面等待警察上门。那个社区警察第二天就上门来，然后做了一个电信诈骗的宣传。那个警察走完之后，我跟我室友我们俩坐在房子里面就觉得好空虚，就又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就是哭笑不得的那种状态。就觉得说其实当时那个社区警察给我的室友打电话的时候，也没有说是来要找我们问话是什么的，可能他也就是很平常的说，就是说上门走访这样。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会有那种紧张和就是那种惊弓之鸟的感觉。
对对，惊弓之鸟，因为有过那么一次了，然后你永远也不知道可能因为什么事情又会经历一下。
对，是的。
那2021年的时候，你又经历了第二次喝茶，那这一次和第一次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第二次喝茶，我觉得会比第一次要情节严重一点。警察他是直接来我家了，当时我在我的老家，然后我跟我的家人们住在一起，然后他就是直接上门来找了我，而且他连着找了我两次。一定要说的话，我觉得其实我还是没有实际上受到什么样的伤害，还是有一波人来我家问了我一些情况，给我做了一些笔录。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在，因为当时我跟我家人住在一起，他们来上门找我的时候，我的所有的家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因为我的家人他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四五线小城市的人，可能他们从小就是比较老实，比较本分这样的一些老百姓，而且他们其中可能很多人的工作都是在政府部门或者是事业单位这样，他们就会觉得 他们对这件事情很惶恐，就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妈就是在第一天，就是那个警察来找我之后，他就把我一个人拉到房间，他就非常用那种非常忧虑的语气跟我说，他说你认真跟我讲一下，你到底做了一些什么。
好像你去杀人放火了，是吧？
对，就是那个语气，就是感觉要么就是我做了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情，就是要他需要大义灭亲的那种程度；要么就是我就是真的被别人蒙骗了，做了一些不合适的事情。当时我其实有，我觉得我有很强的无力感，就是我发现我很难去跟他们解释我到底在做什么。
那你怎么跟他们说的呢？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很难解释呢？
因为就是我觉得他们不理解，我要在工作之外投入我的时间、精力，甚至可能会要花费我自己的一些钱，然后去做一些跟我直接没有关系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去跟他们说，我想要寻求的是社会公益，我想要寻求的是公正。然后我觉得这些词语对他们来说是太宏大的词语了。就是如果我是出于钱、出于经济、出于利益，或者是我是被蒙骗了去做这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有一个逻辑在的。但是我说，哦，我想要追求社会公益，我愿意冒着风险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不在他们的那个思考事情的框架里面。
我知道，就是一般老百姓，其实大家没有那么正直，对吧？就是过日子，离政治、离政府远一点。这个公安上门了，或者是政府的什么人上门了，那肯定是不好的事情，就默认你是干了坏事儿的。
是的，是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其实那个不安全感和恐惧感是比第一次强烈很多的。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处在老家，我没有办法跟家人解释这件事情；另一方面就是也让我觉得很孤立无援吧。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老家，我的身边其实也没有能够了解我具体在做什么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我也想过说，万一我真的就是如果被拘留啊，或者是甚至有更严重的事情，那我想要找律师，我可能都找不到，或者是我想要去委托律师，但是我家人、我妈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去委托一个什么样的律师，然后他们可能也许就随随便便接受一个官派律师之类的，会有非常强烈的没有支持的感觉。
他们上了2次，去你家去了2次，是吧？
嗯，对。
为什么要去2次？第二天为什么又来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第一次他们来了之后，我就以为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其实我也没想到第二次，然后第二天他们来的时候，我都还在床上睡懒觉，就直接从睡梦中被抓起来的。但我感觉，就是我隐隐约约有感觉，就是这两次来的这两拨人，他们似乎不是同一个部门的，就他们互相之间不认识或不了解。而且，就是比如说我第一天已经跟别人说过的事情，然后第二天他们又来问了我一遍。
就是抓 KPI 嘛，他们都有业绩。这2次你最后都是让你写了一个口供或者是什么声明，或者是你需要签什么东西才放过你吗？
这两次其实都是我不确定那个他的学名叫做什么，反正我在说话的时候，就是有人在旁边记录，我说完了，他们就拿了一张纸，就要我签名。比较搞笑的就是，第一次我去警察局里面签的那个东西，其实大部分内容都是他们给我写的，就是已经写好了。我要做的就是在一张他们已经打印好了的 A4 纸上面签上我的个人信息，我的名字、身份证号码、住址之类的东西，然后签上我的名字。那些内容都是他们就是帮我打印好的，然后就跟我说，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和你说的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看了一下，和我说的基本上都不一样。
基本上都不一样，那怎么办？
因为我当时就是没有什么经验，我就觉得说他给我那我就得签呗，我不签那不是就是出不去了的那种感觉。但我看了一下，他写的就是比较简洁，可能我当时说的废话比较多，他就我的废话的部分就完全没有写上去。具体内容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大概的内容意思就是说我本人在什么什么时候用什么什么账号发表了什么，其实原话我真的不记得了，反正就是
攻
发
击
表
国
了一
家
些。
领导人嘛
他没有直接说攻击国家领导人，就说不合适的言论吧，然后什么 就是违背什么互联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差不多是之类的东西。因为它是对话体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警察对我的训诫的部分也写在上面，就问我说你明白了吗，底下就是我的回答我明白了，然后那个我明白了那四个字是打印机打上去的，就甚至都不是由我自己亲手写的，就他已经帮我明白了，我就只在上面签下了我自己的名字。
对，我们就是叫不明白播客。然后我再想问一下，就说第二次被喝茶，你跟家里人怎么解释呢？就你在做什么，或者他们不关心你在做什么？
其实他们关心我在做什么。你知不知道跟你一起参加就是这些，就是想要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到底是什么？我就说我不知道。他们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有可能是什么境外势力啊。而且第二次其实他们有查了我的银行卡的流水，就是把我的银行卡都收上去了。我想他们的意思就是想要查我是不是在收钱做这个事情，可能他们想到的理由就是我是拿了钱做这个事情的。但我当时整个人就是在处在一个失业状态，然后我的银行卡里面一分钱都没有。
特别清清白白是吧？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进账和出账。他们甚至也问了我妈，就说你知不知道你女儿的收入来源是什么的。我觉得他们就是还花了蛮多时间在问收入来源这件事情的，可能他们想象中的我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吧。然后发现我没有钱，他们也很惊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因为第二次来的时候有一个女警，她就问我说你在的时候是不是有去参加过一些什么线下的活动。我当时也就说我去参加了一些什么样的活动，他就问我说这些参加活动的场地啊是什么样子的，我就说可能就是在大家自己家里啊，或者是大家也没什么钱很穷，然后房间也都很小什么的。我记得他用一种非常夸张的语气跟我说啊，你们住在那么小的房间里面，在那么小的地方做活动啊。然后我就当时就觉得啊，自己好悲惨呀，因为我们都那么穷，就他们很想要努力找出来我们收了钱，然后结果调查就是发现原来大家都那么穷。
哦，真的是。那我想问一下，就说经历了这些之后，你会后悔你对社会议题的参与和关心吗？
其实我觉得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第一次喝茶的时候被找。我其实当时我完全不觉得我是在参与什么社会议题，我可能80%的时间在追星，然后20%就偶尔看到什么新闻转发一下骂一两句，甚至我觉得我的社会意识都没有很强，我没有觉得我要主动去参与什么线上的发声或者是线下的发声，我都没有想过我要去做。但就是在我完全没有想过的时候，我就是警察该找上门来他还是要找上门来。所以我不觉得警察来找我这件事情是我参与社会议题的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就是好像在我这里它不构成联系。
对，这就是你做的这些事情只是出于就是一个人的本能，是不是？你到推特上骂两句就是因为你生气了你就骂两句，然后你去参与社会的一些活动一些聚会，你是一个人是吧，你想认识思想差不多的人想法差不多的人有一些链接是吗？
对，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是我觉得好像我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接受一种说我完全的纯粹的说把那些社会议题挡在门外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我觉得他们都是跟我息息相关的，那我自然而然就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就是被喝茶这件事情其实他也就是好像这么说好像也不太合适，但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种生活的一部分。
那你梳理过你自己在面对喝茶这件事上的感受和反思？
我觉得我两次喝茶的那个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就是第二次喝茶的时候的那种恐惧害怕的感觉其实比第一次喝茶都要更强烈一点。一开始我还是没有那么，就是我那天刚被警察找完，我觉得我整个人的情绪状态是处在一种不知道作何反应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我甚至没有很直接的强烈的感觉到害怕，我就是觉得有点像就是懵了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一下子脑袋里面太多东西了。 被找的那天的当天下午，就刚好就是我跟我的咨询师约了一节线上的咨询，然后我就直接在咨询里面跟我的咨询师说了这件事情。我当时说的时候，就我还是一个很平铺直叙的，没什么感情的，好像是在讲一个局外人的故事。但我的咨询师从表情上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很震惊，就是我的遭遇。又问我说那你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感觉有点呆掉了，我不知道我什么样的感受，就是在他问我之前，我好像没有想过我应该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他问了我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然后我就发现我的手其实刚刚在说话的时候一直在发抖，我就跟他说我的手在发抖，然后他跟我说你在害怕。我觉得听到他说你在害怕这四个字之后，我一下子就是那种害怕的感情就是一下子涌进我的身体里面，涌进我的意识层面了。好像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被我排除在我的意识之外的，就是我在让自己我不要感受他，但其实我已经感受到了那样的恐惧，只是我把它关在了我的一个门外，但是它其实一直都在的。在那之后，就是我慢慢想起我的第一次喝茶的经历，就是在那之后，就第一次喝茶之后，我还是蛮多次的有跟我的朋友们提到这件事情，但都是以那种玩笑的方式嘛。首先我觉得这种玩笑的方式可能是当时我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因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当时我知道我的很多朋友就是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可能也会感觉到害怕，然后也会为我担心，我其实不想要他们让我担心，所以我就用一种很好像哎呀我很无所谓，我觉得这个事情太搞笑了，我们一起来笑一下吧，这样的状态跟他们说的时候，我其实首先是想要降低他们对我的担心，其次就是我觉得其实我在被警察找的时候嘛，从一开始他们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他们当时就是在用一种很凶狠很凶恶的一种语气，就是想要恐吓我，然后让我不得不去。去了派出所之后，他们也一直就是提到说你们年轻人现在来工作找一份工作不容易，如果一直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去你工作单位找你，那可能这个事情就变得很难看。我觉得他们也是想要我恐惧，我意识到其实他们就是想要用这个恐惧来控制我，甚至控制像我这样的人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心理，就是我不要被这样的恐惧所控制，我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用玩笑讲出来的，可以是用一种很轻蔑的态度，一种很不在乎的态度去把它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在我用这种轻蔑的态度去对待这段经历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好像某种程度上的是在与他们灌输给我们的这种恐惧所对抗，但是其实这样我会觉得它也给我带来一种副作用吧，其实那种恐惧它不是不存在，它只是被我排除在我的意识之外了。所以其实在之后的很多场合里面，我会感觉到其实我还是希望跟我的朋友讲一下，我当时比如说我在那个调解室里面我待了很久，我其实当时压力蛮大的，包括之后比如说警察要上门来做电信诈骗的宣传，然后我会其实也还蛮慌张的。可是当这样的情绪我想要去跟别人表达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当我已经用一种玩笑的方式去跟我周围的人讲过一遍了之后，好像这个事情它就变成一个玩笑了，就没有办法再很严肃的去讨论，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再去说哎呦其实我当时有一点害怕，我其实当时还我觉得蛮受伤的，我其实现在我在路上遇到有穿警察制服的人我都还是会绕道走，我觉得变得很难去跟身边的朋友去讲。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说对这件事情的反思的话，我就是觉得说我现在慢慢的意识到说我过去的那种完全不接受我的恐惧，完全不把我的恐惧纳入到我的情感中来，好像这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愿意来聊这个话题，还有就是关于喝茶你最希望表达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 一开始想了一下，觉得我的就是风险程度还没有那么高，就是我在想，如果等我以后风险程度更高了，我觉得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再说了。所以我觉得，在我风险程度没有那么高的时候，有可以把我的故事讲出来的机会，我觉得就是可以讲一下。我觉得，在我把这些事情说出来的同时，我觉得更多的也是在跟过去的我对话。就是我也很想跟曾经的那个把害怕这种感受排除出去的那样的一个我，跟他说，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机器它就是靠恐惧来统治人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其中感到恐惧，就像有人打了你一巴掌，你会感觉到痛，但你感觉到这个痛不代表你软弱。被打那就是会痛，所以我很希望对我过去的自己说，我也很希望对还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人表达这个想法吧。就是如果在喝茶的时候，你感觉到你很害怕，你很慌张，你不知道处理这些情绪，我觉得这都是 OK 的。
谢谢 Emily。下面是 Matt，你好，你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好的，我现在人在加拿大。我之前人生的40多年都是生活在一个江南的小镇，在一家事业单位，算是中层管理人员，生活一直都很安逸。平时喜欢刷刷微博，也很喜欢运动，跑跑马拉松，跟您一样。
对，很健康的生活。
是，很安逸的。
那你第一次喝茶呢，是发生在2018年，但你说呢，其实是没有茶喝的，就是大多数人都说其实喝茶是没有茶喝的，而且你那次呢，严格的来说更像是一次抓捕，你能讲一讲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呢？
当时是中午12点多，我刚回家吃完饭，准备午休一下，那个单位分管安保的领导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回去一下，说有个客户来谈业务。我一开始推脱了一下，我说能不能稍微晚一点？那他过会又打了个电话，说比较重要，还是赶紧过去。那我没办法，只能赶紧过去了。那到了大厅之后，发现沙发上除了领导，还有两个陌生人。那他们上来就自我介绍，我是某某派出所的，想找你核实一下情况，你把手机给我们看看。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坏了，肯定跟我翻墙有关系。而且我前一段时间刚把一张推特上流传的照片发给了微信的一个同学群，因为习近平修宪嘛，就是把天安门上的毛泽东的照片 P 成了习近平，所以我当时就打定主意不能交手机。于是我就装着摸了一下口袋，然后骗他们说，刚才来的匆忙，手机落在了车上，我现在就过去取。正好我确实有一个备用机，就放在车上。那个手机平时也不用，也没有翻墙软件。于是他们就跟着我一起走到停车场，拿到手机，大概的检查了一下，然后又说要去我的办公室。去了之后，就把我办公室那个电脑主机拆下来搬走，我当时就感觉有点严重了，然后我就坐着警车跟他们一起回家。当时坐在后排，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把我的原来的手机调到静音，然后藏在了鞋底。我觉得还是蛮惊险的。那么他到我们家之后，拿走了所有的台式机、笔记本，甚至还有我女儿的一个 pad。他们又问我是不是在某某小区还有一套房子，我说是的，现在出租，但他们坚持也要去。去了之后，那个房间里面有一台笔记本，他们也想带走。我说这个是人家的，你们带走了，人家回来以为是小偷，肯定要报警。那他想了一下，就没有拿。就这样，大概折腾到3点多，我们才正式回到派出所开始审讯。一开始还算客气，坐在那个专门的审讯的椅上，前面有个小台子，就和那个电视上看到的一样，也没有上手铐。他们拿出一沓那个 S 打印纸给我，问这个账号是你的吧？我一看，全部都是我推特账号所有发过的推文，他们打印出来。这时我才知道怎么回事，也知道肯定是因为就是用的国内的手机号注册的原因才暴露的，所以完全没有抵赖。我只是强调，自己不是刻意的转发，因为确实是不熟悉推特的那个收藏的功能，所以我把它转发了留存，等有时间再慢慢看的。那这样搞到大概6点多钟，我以为基本结束了， 这是进来两个人，说是国保大队的。他们先是听取了派出所的汇报，然后继续审讯。他们明显是更加专业，一来就发现了问题。因为我上交的那个手机没有之前单位领导打给我的那个通话记录，而且那个通讯录里人也不多。他说你这个肯定不对，肯定还有一个手机要去我家再搜。我心想也没办法隐藏了，就当着他们的面脱下鞋子拿出手机。那一刻他们真的是快疯了，特别是抓我来派出所的，在领导面前丢了面子吧，甚至是失职，
就显得很蠢。
对，
显得自己很蠢。
对于是态度立马就变得非常的恶狠，说我不老实，立马给我戴上手铐，而且是双手的背铐。我一开始我没觉得有多严重，接着过了半个小时吧，就非常难受了，因为动都不能动，腰也必须直在那边，非常难受。他们又仔细的查我的手机相册，查我的微信聊天记录，查我的邮箱，问我用了什么翻墙软件，从哪来的，重点是有没有团队，有没有同伙。我说这个翻墙哪来的同伙，是吧？他们又恐吓我，如果不老实交代要送到看守所，然后还说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幸亏是发生在中国，如果发生在朝鲜，坐牢枪毙都有可能。我说我是在中国呀，然后还恐吓我，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肯定要影响你的前程，甚至你孩子的升学，就是拿你的软肋在威胁你嘛。然后一直搞到大概10点多，他们才收工，让我在所有的打印纸上面签字按手印。还不错，就他们在临走的时候，有一个派出所的就把我的双手背靠改成了单手靠在椅子上。哎呀，我真的觉得很幸福，舒服多了。就这样我就一直被关到第二天下午3点钟吧，满24小时才写保证书，然后让我念一遍，留下录像，被释放。这24小时里，深夜里面最大的感想就是，原来有个成语叫度日如年，但是对我来说，失去自由真的是度小时如年，度分钟如年，太难熬了。所以那一晚我思考了很多，就是把共产党很多的本质给连贯在一起，给看清楚了，所以第一次有了想要移民、想要逃离的想法。
你是什么时候给放出来的呢？
第二天的下午3、4点钟，一天多。
哇，那真是一天多。那你在那一天多的时间里面，你和外界完全失联，你都没有办法通知你的家人，是吧？
是。
你还被当成一个犯人对待，你连上厕所都他们都不要把你的手铐从那个椅子分开，你要拖着椅子去上厕所。
是。
你能再描述一下你当时的感受吗？就是说你只是一个普通人，在 Twitter 上转发了一些信息，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是，其实是过着一个比较舒服的日子，是吧？
是。
这样子的一个落差，你突然被打到了这种像地狱一样的地方，你是怎么消化的呢？
实话实说，没法消化，因为当时的感受就是完全没有人权，没有尊严。就是这些警察吧，特别是那些年轻的警察，完全就是把我当成阶级敌人的感觉，就是觉得我是坏人，所以态度上面是非常的盛气凌人。我下午5点多的时候问他们能不能让我打个电话给家里人，因为那个时候我要去接小孩嘛，他们完全是不理会，所以导致我家里人以为我突然失联是出了车祸，担惊受怕了一晚。我凌晨6点钟要去上厕所，他们也不给我解手铐，让我一只椅子拎着去厕所蹲坑。所以我觉得那一刻人的一点尊严都没有，就是我不理解一个普通人上一个推特，这个推特在全世界应该95%以上的国家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还要受到这种打压。
那你后来是写了一份保证书才被放出来的，那份保证书里面他们有没有规定说你以后不能做什么，有没有特别强调说你不能把今天的这个事情都告诉别人，你怎么理解这种的说你不能说？
主要就是保证不再翻墙，特别是不再传播境外的信息，然后就是特别关照，就是出去之后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不要和其他人说。其实我是觉得很可笑的，因为说明他们内心是知道他们做的事见不得人，而且我想他们也是怕外界知道以后是对这个国内人权的质疑的一种实证。所以我当时肯定也是答应的嘛， 但是我就是觉得很可笑，我觉得他们就像那个红色小说里面那个国民党反动派，而我自己却像里面的共产党员，跟他们斗智斗勇。
你真的当时的脑子里面是这个形象吗？
是，而且我们看的那个红色小说就说生活在那个白色恐怖嘛。
对，
我就觉得我现在是生活在红色恐怖当中。
因为我们小时候，你可能比我年轻一些，但是我们从小看到的都是那个共产党员怎么被拷打呀，被那个，是吧？
是是是，我觉得很可笑。
那那次经历对你后来的生活有什么样子的影响？但就你那时候开始想要离开中国，是吧？但是对你就日常生活还有你怎么上网都有什么影响吗？
实话说，刚出来的前两三天确实不敢翻墙，就是心里有阴影，晚上还失眠，就是微博微信也再不敢发一些东西。其实我是觉得他们的这个目标达到了，他们就是想通过恐吓嘛，让你来自我阉割，对吧？放弃你对一些真相的追求，不敢去表达一些对公共事件的想法。那么同时我的工作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几乎被要求停职离开原来的岗位。
哇！
而且当时原计划一周是要去北京出差的，那个机票酒店都订好了，也被领导通知取消。然后在后面的时间里面，我也感觉到明显的在单位就被边缘化，甚至包括就原来关系还不错的同事也会明显跟我保持距离。
哦，是因为你是被从公司带走的，所以大家都知道。
对，都知道了。
但是大家也不管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就默认你是干了坏事吗？
对对对对对，是的。
那你回家有跟人说吗？你至少要跟你妻子说吧，发生了什么？然后除了你妻子，你还跟别的人说了吗？
一开始没有说，就是跟家人说的。
你过了多久才敢跟人说的呢？
最起码一两个月吧。
哇哦。那一两个月里面其实你都是很害怕的是吗？
对对对，准确说其实包括我来到加拿大之后都害怕了一段时间。
哇，
一直生活在恐惧中。
那你愿意跟我们讲一讲你的工作吗？你算体制内，事业单位也是算体制内，对吧？体制内的员工，但你看的转发的内容，比如说文革呀、六四呀，跟体制内的这种主流的叙事其实挺不一样的。你为什么会开始翻墙呢？还有你说过，就是说墙外的信息像新鲜空气，不呼吸就会很痛苦。
嗯，是的，因为我们都是从小接受了国内的教育嘛，我觉得小时候都挺爱国的，或者说其实是分不清爱国爱党。甚至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看过一篇报道，说什么双胞胎孤儿被福利院收养，然后取名字叫党什么什么什么，我就很羡慕，还可以姓党，就觉得特别亲切嘛，是吧？然后。改变其实是一个很慢慢的过程的，比如说我就发现国内宣传的很多英雄人物，什么雷锋啊、黄继光啊、邱少云啊，后来发现都是假的，都是一些虚假的宣传。然后我也比较喜欢历史，喜欢看书，你知道在八九十年代是有很多反思文革的书的。
嗯，
另外官方还有像炎黄春秋这种杂志讲了很多党史的一些隐秘的事情，就发现很多和官方宣传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王石妹是怎么死的，比如说彭德怀是怎么被打倒了被整死的，比如说贾变沟到底关了什么人，死了多少人。而且我们是经历过短暂的没有墙的时代的，那时候还有谷歌，是吧？
2010年之前都还有谷歌。
是的，我能看到六四的纪录片，我能看到像高华老师关于红太阳的讲座，我能看到李志绥笔下的毛泽东，
嗯，
就是看到了这么多罪恶吧。我虽然不敢说它百分百都是真实的，那至少能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去分辨。那所以当时我出来的三天里，不敢去再去翻墙，每天只能通过国内的媒体看到他们投喂的新闻。没有办法去验证，真的是就像不能呼吸，
嗯，
太憋屈了，就是那种窒息感让我鼓起勇气，后来偷偷换了个手机继续翻墙。
那一年多以后，2019年你经历了第二次所谓的喝茶，这次是因为你在微信群里谈到了香港的示威游行，就是香港反送中的这个游行，你当时被便衣团团围住塞进了车里，还看到了那张叫重点监控人员的这个纸。经历过前一年的事情，你为什么还愿意去讨论这些话题？你是纯粹就是特别 喜欢表达那种人呢，还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越了线的？
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国内特别是刚开始翻墙的人都有那种分享欲，就是希望传播真相。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很在意了，但是因为当时国内信息的引导，身边很多人对那个香港的游行都是指责不理解，甚至认为是暴徒。我那次是实在忍不住，就在微信群里面多说了几句，结果因为提到了独裁等等敏感词被监控到，所以再次被抓了进去。我是没有意识到越线，或者说我之前经历过相对宽松的那个时代，让我还有一丝这个惯性。因为要知道在以前的那个论坛甚至 QQ 群里发一些那个国家领导人的表情包其实都很正常的，
对对，
就在我们那个年代，
尤其是江泽民的表情包
是
很多
是啊，那个时候都很正常的嘛。
嗯，
现在一下子突然变成这样，确实想不到。
那你愿意跟我们说一下那张重点监控人员的纸是怎么回事吗？
就是他把我的那个微信聊天的截图打印出来，然后它上面是有个标题的，就是某某是重点监控人员名单姓名某某某。
哦天哪，
他之前会打印出来的，他就给我看了一眼，我看到了他就赶紧拿过去了。
嗯嗯，
他是作为证据给我看的。
那你有没有过那种特别明确的就是自我警觉，比如说自己不要再翻墙了，不要再发言了呢？
当时知道我被列入了这个重点监控人员名单之后，我确实改变了很多，我退了很多的微信群，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准备办理移民了嘛，我不想发生任何的意外。但是墙还是继续翻的，因为不让我翻墙真的就像不能呼吸一样。
那你当时的家人能理解你吗？就说为什么我们在这过得好好的很舒服的生活是吧，为什么我们就要离开中国呢？
不能理解，我家人不能理解。因为第一年龄的情况，他觉得你这个年龄出去能干什么，然后就像一棵大树吧，连根拔起，完全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是不能理解的。
是你的妻子呢还是你的父母呢？
都一样，都不支持。
其实还吵过很多架吗？
其实我当时是在办移民的时候我是隐瞒的。
哇，
就隐瞒家里人的。因为你知道办移民本身不确定性很大，然后我是借着送女儿出国留学来同时计划我的事情，我是一直到自己基本走完流程拿到了工作签证可以登录的时候才跟家人说的。因为你知道事业单位如果能熬到退休，养老金要比企业退休要高很多嘛，
对呀对呀。
但我跟他们就是说我无怨无悔，哪怕是出去不管干什么都比在国内万一坐牢要好。他们说怎么可能是吧，你只要不翻墙就不会有事。我说那是你们不了解共产党，我已经暴露了我的思想，已经成了不可靠的人。如果未来国内发生运动，因为我知道国内从建国以来发生了很多很多次运动吧，
嗯，
那我们这种人就会被按图索骥第一批拎出来。而且其实后来就是也证明了嘛，我通过公安内部知道其实他们会对相关人员进行标签化处理，
嗯，
比如说上访的，比如说练法轮功的，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就类似于几十年间偷听敌台嘛是吧，我已经被标签化了。所以我就说我其实不是移民，我是逃命。
你也提到过在2019年你第二次被喝茶以后，就是有一段时间里面你几乎每天都处在恐惧之中，你能不能说一说就是你这段恐惧期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就是哪怕在马路上突然碰到一个穿警服的，甚至是陌生人跟我突然打招呼，我都会高度紧张。就是现在回头想想应该属于叫创伤应激症。
嗯，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国安局的客户联系我要谈个事情，其实真的是业务上的，结果吓得我一晚上没睡好，我以为事情升格了嘛。
那你跟周围的人聊这些经历吗？他们一般什么反应？他们理解你吗？
有聊过但是不多，很多人是不相信，就是不相信能让我失踪24小时不通知家里人。
真的吗？他们不相信？
不相信，他们就觉得是法治社会嘛。我说是啊，我原来也不信。所以说真正理解我的人真的不多，大多就是劝我不要再翻墙，或者说这点事其实不算什么，你不要当回事情。其实出来以后反而有那种特别理解我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撕裂的年代真的是只有那种同温层的人才能互相理解，
嗯，
他没有经历过他是永远不会理解的。
对对对，那你能说一下最后你是在疫情期间离开中国的是不是？
是。
你说一下，就说你当时离开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景，你走的那个时候有什么是让你印象很深的记忆吗？
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起飞前五天我居然又接到国宝的电话让我去喝茶，我就很恐慌，我不知道是这种惯例的喝茶还是有什么突发的新情况，所以考虑再三我没有去，我就跟他说我这周比较忙，改在下一周，但其实下一周周一我就起飞了，这个是一个瞬间。还有一个就是飞机真正起飞离开地面飞到空中，我才真正的踏实下来，因为之前我也担心出不了关，即使上了飞机我也担心会有人把我带走。
那你离开了中国以后，刚到加拿大的时候，你说你其实也还是挺恐惧的是吗？
是是是，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差不多生活了半年，这种恐惧才慢慢的退去。我后来停用了国内的这个用了十多年的手机号，停用了国内用的微信号，重新用国外的号码去注册，而且没有取实名认证，同时我也关注到他们没有找我的家人，这样过了大概半年我才基本恢复到原来的这个心理状态。那么至于说完全意识到就是真正的自由，是我有一天在加拿大街头看到一台车上面贴了个车贴，就是贴的那个法克那个特鲁多，我真的太震惊了你知道吧，因为这个在国内就是妥妥的信念反革命。
嗯，
所以那一刻起我知道我真的自由了，因为我在一个自由的国家。
那我能问一下，你到加拿大是你一个人来的吗？还是你全家都来了呢？你现在在加拿大已经四年了，你是做什么为生呢？
我刚来的时候是正好陪着女儿嘛，她上学，我是工作签证，然后我现在已经全家三个人已经团圆了，因为已经拿到身份了嘛。如果现在回头看，如果没有离开，首先是逃不开疫情管控最疯狂的那个两年，我是完全无法接受那种管控的，也接受不了去打那个国产疫苗，接受不了那种服从性测试，工作上肯定是只能混混退休了，而且其实我是不看好未来20年后这个养老体系还能维系，我们还能拿到那个养老金。最重要的是就是个人的这个安全感，就是我记得当时走之前有段时间，我因为临时出差经常要去隔壁的一个省会城市，被国宝突然打来电话，就问我为什么会经常去这个城市。
哇，
他知道我的一举一动，我就觉得这种感受太让人毛骨悚然了。
嗯，
所以总的来说，就算我后来没有再被抓，我也肯定会陷入这种政治性抑郁吧，会生不伦死。
对对，就是每时每刻都觉得被人监视着，是吧？一举一动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说的每一句话，打的每一个字。
那你为什么愿意来谈喝茶这个话题呢？你想跟我们的听众说些什么呢？
其实我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制造出来的那种不想让人知道的红色恐怖，以及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其实也很恐惧我们，他们并没有那么强大。
好，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吧。那你现在才40多岁，你在加拿大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你会觉得后悔吗？我想你可能会说你不后悔，但是呢，有没有失落的时候？
很少，因为我觉得我人生就是这样，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我觉得我已经得到了我最重要的一样东西，那就是自由。
嗯，
没有恐惧的自由。
好，谢谢，谢谢 Matt。最后是 Francis。你好 Francis， 你能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叫 Francis， 然后在国内目前的状态是在找工作。
你喝过两次茶，或者是你被约谈过两次，你能说一下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吗？
第一次的时候是2022年的时候，当时是因为一个增援女性议题的事件。
当时你是怎么被约谈的呢？你能稍微说一下吗？
当时先是电话联系了我，然后询问我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有参与那个事情，然后就问我方不方便约时间去派出所聊一聊。一开始也是问我说你现在就是住在哪里， 就是学生还是工作。学生的话就是在哪里念书，然后工作的话就是什么工作，之前在哪里念书，就是会问一下你，
就是查户口那种的。
还问了我怎么知道的这个事情，就是那个为什么想要参与
声援女权的事情。
对，声援女权的这个事情
你怎么跟他们说的呢？
我已经记不太起来当时是怎么说的。
当时是比较紧张吗？害怕吗？
嗯，挺慌的。
嗯，挺慌的是吧。嗯，这个谈话持续了多久呢？
这个谈话可能也就一个多小时。
最后他们让没让你签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
你不想记住还是 你一般就不记事儿呢？
发生过太多次，我已经有点不太记得了。
发生过太多次了，就是说你不只被约谈过两次是吗？
嗯，对。
我以为你只被约谈过两次。那你再给我们说一下，你去年九月份还被约谈了一次，那是比较严重的一次是吗？
对，那是最近的一次。当时是去年九月份918的那个时候发生了，就是日本学校的那个男孩小山航平被遇袭然后遇害的事情。在航平过世的第七天，就相当于有一个纪念的活动叫驶向爱与和平，里面就是说你可以选择签下你的名字，然后呼吁放下仇恨，呼吁和平，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当时你签了是吗？
对，我签了。
而且你签了你的实名，你真实的名字。你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实名联署？
想表达尊重吧。而且我觉得签实名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你没有觉得害怕吗？就说你不觉得这个事情是可能会给你惹上麻烦吗？
我没有想到，因为航平一个真实的具体的人，真实的生命，我就是觉得它是一个纪念活动嘛，一个悼念，所以我就想这个真实性。
那你签名之后过了多长时间你又收到了这个国宝的电话约你去喝茶？
一开始是先接到了国宝的电话，当时是可能签完那个名字一周的时间之内接到电话的时候，当时应该是在家里接到警察那边电话，和我说是因为这个纪念活动签名的事情找到我的时候，我心里是比较意外的，并没有想到说这样一个纪念活动会成为警察的认知里一件很敏感然后需要约谈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们在电话里呢就问我说你有没有签过名，然后我当时就否认了，我说我没有签过名，就是心里因为很害怕本能的就是否认了这件事。但是他们就是坚持说要找我聊一聊，就约了第二天在家附近的一个派出所聊，就是去和他们见面了。
嗯，就是所谓的喝茶。第二天去这个派出所之前你有没有做一些准备工作？
我当时是挂了电话之后就在想怎么办。很紧张，就大概想了想说他们可能会问我什么，我想想说怎么样去糊弄他们，然后就一直在想说要不要删手机上的一些软件和聊天记录。接到电话的那天没有删，我一直到第二天出发了，去派出所的路上了，还想想还是害怕，就开始把一些境外的即时通讯软件啊，然后一些聊天记录删掉。
你见了这两个国宝以后，你发现其中一位其实是你认识的，是不是？
对，是的。这个事情应该是在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应该就有意识到，因为这是去年的事情了。我发现通话记录，发现其中一位国宝就是曾经约谈过我的一位。他们国宝那边好，可能约谈人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有什么规定一定要有两位警察同时在场，所以我只认识其中一位，另外一位是生面孔，是我不认识的。
他们都问了你什么样的问题，你是怎么应对的呢？
他们就是一方面是问我说在哪里看到的，我一开始就是没有回答，还是想否认。后来他们就是说给我看了一份文件，然后那份文件上面就是很明确的有我的真实的姓名，就相当于可能是一种证据吧。他们就是非常坚信说我一定是签过了，所以就是问我说一定要我告知他们我是在哪里看到的。后来我就说我是在网上，就试图模糊这个信息，就不说具体的是在哪里。 但是呢还是不行，他们坚持要求说要我打开微信，要我在微信上面搜一下航评这个关键词，看有没有出来什么结果。然后就是还有问我说，就是我收藏了这个纪念活动的链接，然后这条收藏我当时就是去派出所之前可能忘记删了，这个收藏也有显示说这个链接是来源是哪里，就相当于是谁发的，也是可以是谁发的分享的这个链接是可以看到的。对，然后搜出来这个结果，当时心里就很慌很紧张。当时是约谈是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其中一位约谈的警察就坐在我的左手边很近。搜出来有结果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慌，心里就是在想啊，就是很想把这个记录赶快删掉，但是可能因为警察坐在我旁边，那种压迫感还是有，我就不敢，我就是真的就是很害怕，完全不敢，僵在那边了，心里就在想怎么办。因为那个来源是一个群友，我不希望警察看到继续去追问别人的这个信息，就想怎么办。后来并没有想出办法，后来警察拿过我的手机看到之后，唯一幸运的就是他把那个昵称当成了我，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就说这个就是我，所以他也没有再追问这个人的更多的信息。
那警察追问最多的是什么问题呢？你觉得他们最想了解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最想了解的是我从哪里看到的这个活动，谁分享的，哪个群，还有是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
你听到他们问你为什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当时心里是觉得很困惑，也觉得他们的提问好像听起来不太舒服，就可能我觉得他们好像提问的时候是带有某种预设的答案的，他们是期望我能够回答一个他们想要的答案，而不是只是单纯的抱着好奇或者询问的心态来问我。
他们预设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猜测可能是他们想听到说我可能是受了谁的影响啊，哪些可能境外的人的影响啊，宣传啊，去签了这个联署。
我们是在小山航平遇害之后，我们有一个私信的联系，是吧？你当时还跟我写过一个，就是说你在这个被国宝约谈的这个过程中，国宝几乎没有怎么提到航平遇害这件事情，他们的着重点在联署，而不是在于遇害。你说其中有一位国宝是在翻查我的微信的时候才知道离世的小男孩的日本名字叫小山航平，之前他似乎一直知道他叫航平，他说哦，原来他叫小山航平，我听到莫名感到很不适。你能说一下吗？就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交流的情况下，他好像才发现这个男孩日本名字叫什么，你当时有没有什么反应呢？
我当时听到是就是觉得挺生气的。当时他会看到说他知道他叫小山航平的情况是警察已经拿走了我的手机，点开那个链接里面的时候他看到了那个名字小山航平，然后他才知道的。那个时候已经是被警察拿走了手机，和警察发生了已经是很多不愉快的交流之后，我听到他们说这个，我心里特别的生气，对，有点愤怒。
你说他们抢手机这件事情也是让你觉得非常生气的，因为是以前被约谈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是吗？
是的，也是我觉得很让我诧异的一件事情。
这次约谈一共持续了多长时间？就是你们结束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让你签什么声明？而且他们最后有没有跟你说什么话？
约谈大概也是持续了就是一个多小时，但是这次没有让我签什么东西。快结束的时候，警察就是和我说，他们现在这样约我去派出所聊天已经是非常客气的一个做法了，就是没有说是什么强制传唤，然后去强制扣押我的这个手机等等，就是他们向我表达说他们已经是非常客气了。
你听了以后是有点生气？
对，当时听了是就是挺生气的，因为那次约谈就是很不愉快，他们又在过程当中 又夺走了我的手机，随意的翻查我的微信的聊天上面的种种信息，让我觉得很被侵犯隐私吧。但是最后他们却说这已经是很客气。
那你能说一下，就说你以前对喝茶是一个什么看法，那你在现在经历了几次以后，你对喝茶有什么新的认识？
我自己一方面是觉得有些习惯了，但同时另一方面我还是觉得哪怕经历了很多次的约谈，我好像依然会在跟他们结束谈话之后感觉到一些受伤，一些愤怒等等一些情绪，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去平复，去慢慢的缓和这个情绪。
你能描述一下这个情绪吗？
生气，然后有点荒谬吧。
害怕呢？有吗？
害怕有，去之前的这种害怕有。
那去完了以后呢？
去完了之后，害怕的情绪会减少很多，因为会根据约谈的内容，我也能获取到一些信息，就是我大概能够感觉到他们可能不会对我有什么后续的行动，所以这种可能害怕的情绪也会减少很多。
那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你被约谈以后就出不来了呢？就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情呢？
我每次被约谈的时候，去之前会有这样的害怕，然后这种恐惧在减弱，就是随着被约谈被打电话的次数的增多，这种恐惧在减弱。
你跟我说你其实是一个很胆小很懦弱的人，但是你做的事情并不让人觉得，其实你很勇敢啊。你被打电话被约谈这么多次，你还是该发声的时候发声，该做事儿的时候做事儿，是什么这么驱动你一个胆小懦弱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情？
一方面是我在做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我意识不到会有这个后果，所以做的时候没有那些恐惧，就直到警察找到我了，哦，我才意识到说啊，有这个风险。另一方面就是现在经历多了，就是有一定经验了，然后也同时就是说会更行动的时候会更慎重了，就是我还是想要去表达的，就我还是会尽量让自己让自己表达，有尽可能的保全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
应该不再会实名联署了是吧？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
这个怎么保全自己？
就是因为有了去年这种被约谈的经历，会让我觉得说原来我实名联署然后被找到被约谈也就是这样，后果好像也可能就是这样。
你还能够承受是吧？
对，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那些没有喝过茶的人，你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
我觉得喝茶就是被警察约谈，就是在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在审查越来越严苛，它的标准越来越模糊，我觉得任何人都有这样被警察约谈被请喝茶的这个风险。首先我还是觉得说保重自己吧，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就是理解然后包容自己的所有的情绪和想法吧，不要责备自己。无论你是在约谈的过程中，你可能觉得自己不得不暴露了一些可能你觉得重要的朋友家人的一些信息，或者说你觉得你在约谈的过程当中没有能够应付过去或者糊弄过去，还是说你可能出于害怕，然后你在别人希望你参与某个签名的时候你没有去参与，我觉得都不用责怪自己。
那好，谢谢 Francis，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